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又到了每一周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 juicy 的话题，那就是夫妻之间的性与爱。有听众朋友就问到说，自己跟另外一半，可能在一开始的性生活就不是那么顺利，导致于后来呢，两个人对于性就充满了各样的压力，所以后来就不太有亲密行为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另外一半的相处好像也出现了问题，开始有很多的冲突跟摩擦，看对方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这该怎么办？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夫妻是床头吵床尾和，性的确成为一个很重要夫妻之间的润滑剂。当我们的性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对方不顺眼的地方，然后这个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跟摩擦。那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我们该如何来处理呢？今天安安老师就要从五个方面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慢慢把这个纠结在一起的结给打开来。首先呢，第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般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通常会有两种很自然的反应，一个就是自责，是不是我吸引力不够，或者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那这个可能是女性在想的，男性可能会想，我怎么表现得这么差，我真是个没用的男人。你会发现我们先拿一支箭插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很自然又会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拿箭插对方。我们开始会把这样的怒气也放到对方身上去，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你平常吃的东西就不够营养，生活习惯不好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等等等等。责怪对方跟责怪自己虽然是很自然的反应，但其实会让我们落入一个很焦虑的状态，这个焦虑的状态就会让我们在性事方面更加的不协调，因为你会觉得要亲热是很有压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会把这样的焦虑带到生活当中，那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制造很多的紧张情况出现，然后在这些紧张状况当中呢，你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怎么这么差，没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好，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或者是你会看对方更加不顺眼，因为自己已经很焦虑，所以只要对方没有顺你的意，你就很容易爆发。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把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责怪虽然很正常，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要做的是去接纳这个问题的发生，然后去处理它。接纳这件事情已经在了， OK， 我们之间可能真的就是性生活方面没有办法很协调，我接纳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是说我就放弃去做改变，而是我抱着 OK， 我接纳我可能有某部分的问题，我也接纳对方可能有某部分的问题，但这不是责怪，而是我在一个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我接受这些问题在我们当中，但是我愿意去改善它。当你愿意用一颗接纳的心态去看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攻击，这攻击可能是自我攻击或攻击对方，没有了攻击，自然那个压力减低以后，你的焦虑感也会减少，那你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它会修复得更快。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要试图跨出修复的第一步。修复的第一步是先减轻我们的焦虑。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的焦虑是可以减低的，而同时可以起到一个逐渐修复关系的作用。比如说运动是一种很好减轻焦虑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另外一半跟我们一起去运动，让我们两个一起减轻焦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如果一方他是非常喜欢跑步的，但是另外一方会觉得跑步很喘很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在晚餐之后到公园去散步，那也许散完以后对方可以回家，然后你可以留下来再多跑几圈。也就是说我们制造一些情境是让夫妻双方两个我们可以共同来减轻面对生活的焦虑感，然后这个共同的场景是你跟我都可以接受的。又或者是可能一方很喜欢玩游戏，那么另外一方可以抽一段时间每天比如说半个小时陪对方一起玩游戏。我看过很多夫妻他们是一起玩游戏的然后在这个互相组队打怪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很好的默契。我们可以试着去参与对方放松压力的一个方式，然后不一定要完全跟对方做一模一样的事，而是可以在对方喜欢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找到一块位置，让我们可以共享一起放松的时间那这个是第二点，夫妻可以共同去做一些彼此都感觉放松的活动而这样子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是可以互相去讨论然后彼此配合的。比如说也许135你陪我跑步，246我陪你打游戏，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往前再多进一步这个进一步的意思是我们不一定要在床上把事情都做完才叫性生活而是也许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些让双方感觉是亲密的接触就可以了，比如说可能包含亲吻可能包含非性器官的爱抚可能包含按摩等等。也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把性行为从头到尾这个标准流程都走一遍才叫完成，而是我们可以在床上享受彼此的亲密。也许今天我们可能只是拥抱着彼此，然后说一些体己的话，又或者是我们可能只是牵着手一起睡觉又或者是我们可能可以试着去帮对方按摩让对方可以觉得放松舒服。也就是在床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段亲密的时光这个亲密的时光不等同于性生活，而它就只是亲密的时光而已。我们先设定一个比较轻松的目标因为一开始如果就把目标放在一定要完成标准流程的话，彼此压力都会很大，就很容易最后很失望不欢而散。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目标就设定在我们可以在睡前有一段亲密的时光那这样子的时光其实是我们可以去享受在当中的。在这样子享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慢慢的也跟对方在建立亲密的感觉，而这样子的时光是要你们双方去讨论的，大家有共识的因为有时候很好玩就是可能在你按摩的时候，对方就会想说你待会是不是一定要我完成标准流程，他就开始紧张了那这个按摩也变得很有压力。所以呢，双方要有共识这个睡前的这个前戏其实就是主戏，而不是它真的是前戏然后后面还要进行什么。在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先把前戏当成主戏，慢慢的去培养彼此在身体上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因为这样子的期待 跟目标其实是简单而容易达到的，所以也不会有压力。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之下，去了解对方的身体，也了解自己的身体，这个对培养彼此身体的亲密感是很有帮助的。那除了身体的接触，在想法上也可以有交流，比如说也许你们盖着棉被纯聊天，那聊什么呢？也许聊聊各自的性幻想，甚至是聊一聊今天发生的快乐的事情，这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知道吗，这个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会进行整理，然后重新整合。所以呢，如果在睡前你脑子里是讲的是正向的事情，然后睡觉的时候你旁边不会有其他人，只会有你亲爱的老公或老婆，那你的脑子就会把正向的感觉跟老婆老公的脸连在一起，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产生更多幸福快乐的感觉，正面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睡前的这个亲密时光，不仅是身体的接触，也可以去讲一讲很开心的事情，很正面的事情，或者是在性上面，那种你觉得勾勒起你无限遐想的事情都可以。所以很棒的是，我们拥有简单容易执行，然后呢又会很快乐的睡前时光，这个要好好把握。那接下来第四点呢，可能又更进一步了，我们要更加能够跟对方培养出爱的感觉。那么安安老师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说过，我们可以做一个爱的语言的测验。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呢，是一个做婚姻辅导的心理学家 Gary Chapman 他发展出来的。因为就像如果我们要跟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我爱你，你不会跟他说我爱你，你会跟他说 I love you。所以你说的话要别人听得懂，要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爱也是一样，每个人感觉到爱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呢夫妻之间，当我们可以理解彼此爱的语言，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对方感觉被爱，我们就要用他懂的语言去让他感觉爱的语言呢。这个 Gary Chapman 他把它分成五种，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也就是当我们被对方的言语肯定、鼓励、赞美或欣赏，或者是听到很温暖很温馨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被爱。那第二种爱的语言是精心的时刻，也就是当我们觉得对方愿意全心全意的把一些时间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给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比如说他愿意听我们讲话，他愿意陪我们一起去散步，我们会觉得很被爱，这个是第二种精心的时刻。那么第三种呢是接受礼物，比如说他可能会在节日的时候送你花，或者是他在下班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觉得很适合你，他就买来送给你了，这个礼物关不关于价钱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礼物收到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想到你的，所以你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那么第四种呢是服务的行动，也就是指对方会为你做一些让你感觉是被宠爱的、是被在乎的事情。比如说可能他会为你做饭、为你洗碗，又或者是你可能为他去处理一些他不擅长的事情，然后你帮他做，他就会觉得哦，你是很为他着想，然后你很愿意帮忙，他会感觉很被爱的。最后一点是身体的接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是为对方按摩，可能是一个拥抱，可能是牵手，或者是更亲密的接触，你会感觉 对方是爱你的，是很被爱的。那么每个人最主要的爱的语言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太太觉得精心的时刻是她的主要的爱的语言、那么老公如果不清楚这件事、总是在加班，想说我加班可以多领一些加班费，然后就可以买一个包给太太的话，那这样子就有一些事倍功半。因为其实你只要收拾一下回家陪老婆，可能他觉得你就很爱他了、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测验，得知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也得知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对方的需要去提供他爱的语言。所以夫妻双方了解自己跟了解对方的都很重要，这样我们才不会说你都不爱我。其实对方可能不是不爱你，他只是不知道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而已。当我们理解了对方爱的语言，我们就可以在爱的账户里面去存款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开源、就是存款，还有节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去消减我们的焦虑感、那慢慢的我们这个爱的账户里面就会越来越多。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对于那些身体接触是主要爱的语言的伴侣来讲，也许床头吵床尾和、这一句话是100%的重要。但是也许对于爱的语言、是其他方面的伴侣来说，这就不见得。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拿来作为润滑剂的，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礼物，可能是服务的行动，可能是精心的时刻，可能是肯定的言语。所以即便我们可能在身体接触上现在有一点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许也可以从其他爱的语言、去补足。那么关于自己属于什么样主要的爱的语言，安安老师这边有一个测验可以提供给大家，你们只要加入安安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请搜8个字“读心女神安安老师”，进来以后、留言回复爱的语言，那么我们就会给你这个爱的语言的测验，你可以去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主要的语言。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不同的语言上面、都占有一些、但是你会有一个主要的语言，但这不代表说其他的语言就不重要。你可以做这个测验去看一看、你在各个语言上的比重是什么，那么也去理解你的伴侣，你就会更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事半功倍的让对方感觉被爱，去建立你们之间这个爱的账户里面有更多的存款，所以它可以作为更好的润滑剂去滋润你跟对方之间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要讲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个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其实在国外夫妻一起去接受这个婚姻辅导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国内这样的风气还没有起来、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你们夫妻可以找一个婚姻与家庭治疗师，然后一起去咨询、那我相信对你们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治疗师会帮助你们去发现、你们之间可能在冲突或者是沟通风格上面或者是价值观上面有哪些的差异，而面对这样的差异，我们要怎么样子接纳，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调动资源去减少彼此之间的差异，然后形成一个双方都愿意彼此共同去遵守的一套新的这个相处的模式。那在这样子、这个协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彼此的心结打开了，很多性上面的问题也就打开了。如果我们纯粹的把性生活不协调归咎于身体的问题的话，很可能会造成有一方认为、你就是去看医生就好了、 那另外一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是要单独的去承受压力的，因为感觉好像错都在他。但是如果我们除了求助于可能这个妇产科或者是泌尿科的医生以外，另外一部分我们能够夫妻双方一起去找婚姻与家庭治疗师的话，那么就是夫妻双方愿意一起来努力，共同来合作，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可以变得更好，那才是这个夫妻之间最美的一种患难与共，共同解决，而不是单方的要求对方去看医生，因为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我想在最后一部分，我们愿意共同的一起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的治疗师，让我们夫妻一起合作，帮助我们把亲密关系能够更加的稳固，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祝福每一个正在关系当中的听众朋友，你们都可以尽情的享受性，也享受爱。然后很重要的是，如果当中碰到了困难与阻碍，也是可以两个人携手同心一起去面对的。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